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6月15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江苏丰县爆炸事件死亡人数升至8人，初定为刑事案件；伦敦塔楼火灾死亡人数增至17人，英国首相下令彻查；英国与欧盟如期下周一展开英国脱欧谈判；欧元区财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希腊债务问题达成原则协议；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罗斯新的制裁；中国女交流研究生美国失踪案列为绑架案；索马里首都发生自杀炸弹攻击，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长指对朝宣战注定胜利，但人民灾难深重；联合国设立反恐办公室；民调指马克龙共和前进党将取得大多数议席；民间组织指珠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垃圾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江苏徐州市丰县一间幼儿园外爆炸事件的死亡人数已经增至到了8人。据新华社最新报道，初步调查显示，事件造成了65人受伤，其中现场死亡2人，另外有6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消息说，江苏丰县爆炸疑为是小吃摊的煤气罐爆炸所致，当地公安部门初定为刑事案件，而网上徐州幼儿园爆炸的关键字从热搜榜一度消失，网友指爆炸被淡化处理。江苏丰县的创新幼儿园周四傍晚5时突然发生大爆炸，由于正值家长接孩子的时候，爆炸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60多人受伤。法新社指，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事发时幼儿园正在上课，事件当中没有师生伤亡。中国的官方也确定，爆发的时候创新幼儿园还没有放学，该园无师生伤亡。据传出的录像显示，现场可谓是血肉模糊。中央社引述中国媒体报道说，爆炸地点就在幼儿园的门口，疑似是旁边的煎饼摊的瓦斯桶爆炸。当时正值放学接送的时刻，突然一声巨响，并且冒出巨大的火球，只见现场血肉模糊，许多人倒在了地上。爆炸发生以后，徐州幼儿园爆炸一度成为中国网络热搜的关键词之冠，但是周四晚这组关键词就从热搜榜消失，爆炸视频也被撤下，许多入口网站也把这则新闻从明显的版面移走，网友们纷纷指当局是在刻意淡化。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事后立即到公安部指挥中心调查处理工作，并要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法新社说，这是时隔几个月中国发生的又一起幼儿园伤亡事故。英国伦敦西区24层塔楼火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到了17人。法新社的消息说，警方说辨认遇难者尸体的工作极为艰难，预计死亡的人数还会增加。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四前往视察火灾的现场，他承诺将对塔楼失火案展开全面而且公开的调查，并且确立责任者。路透社报道说，英国伦敦警察总长坎迪告诉记者说，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7人，37人仍然住院治疗，其中17人的伤势严重，在急救当中。在被问及遇难者是否会达到2位数或者3位数的时候，警长说：“我希望不会达到3位数。”发生大火的伦敦西区24层塔楼有超过120套的住房，居民达到600人。法新社报道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四前往视察火灾的现场，他承诺将对塔楼失火案展开全面而且公开的调查，并且要确立责任者。他还表示说，居民们都要求有一个说法，这是完全合理的，因此我下令对火灾进行彻查，这项调查也是针对政府措施所进行的正式的一个检讨。起火大楼去年维修以后，有居民向管理部门投诉大楼发生电力事故，而且消防通道被垃圾阻塞，大厦只有一个安全出口，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英国与欧盟将在下周一正式展开英国的脱欧谈判。法新社的消息说，英国脱欧大臣与欧盟周四发表联合声明，证实了开启英国脱欧谈判的日期。英国政府也表示，将如期在下周一展开脱欧谈判。法新社报道，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讨论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双方决定如期在19号下星期一正式就英国脱欧问题展开谈判。这一开启英国脱欧谈判的日期是在英国提前 举行立法选举之前做出的。但是在特蕾莎梅首相为首的保守党阵营大选失去议会多数以后，有关英国是否能够遵守既定的时间表怀疑增加。特蕾莎梅仍然在为筹组联合政府与其他党派进行谈判，德国和欧盟对脱欧谈判表示担忧，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敦促英国要遵守时间表，因为欧盟已经是做好了准备。据路透社报道说，特蕾莎梅仍然在与北爱尔兰民主联盟党谈判，急需获得该党10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以便在英国即将展开的脱欧协商的时刻协助他通过法案。法新社援引布鲁塞尔外交渠道获悉，戴维斯与巴尼耶率领的谈判将在19日上午9时开始，下午两人将举行联合的记者会。在保守党失去议会多数优势之后，特蕾莎梅的脱欧计划承受保守党内外的压力，也让她因为选择与反同性结婚的民主联盟党合作而遭受批评。特蕾莎梅计划下周在国会提出她的施政大纲。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四在美国国会表示，一旦对朝鲜宣战，美国及其盟国注定胜利，但是会给该地区的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华盛顿现在认为，平壤对全球和平和安全构成最危险、最迫切的威胁。如果应对朝鲜，美国不排除军事选项。华盛顿传出的消息称，美方仔细研究过军事打击朝鲜的所有手段，包括斩首行动。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表示，如果这场战争爆发，美国及盟军会赢得战争，但是给当地人民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他说，尤其对无辜者而言，这将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日本也将深受其害。他表示，美国将拼尽全力避免发生这样一场战争，争取以外交手段化解朝核危机。马蒂斯指出，平壤政权已在边境地带集中大量炮兵及导弹，一旦战争爆发，在联军粉碎朝鲜的导弹设施前，平壤的火力将会击中首尔，很可能给韩国首都造成严重伤害。马蒂斯表示，美国从根本上不愿意看到发生这样一场战争。5月20日，马蒂斯已有过类似的讲话，他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选择军事手段阻止朝鲜核计划将会是一场悲剧，也是不可想象的。他表示，美国将会努力与联合国、与中国、与日本、与韩国合作，尽力找到一个化解朝核冲突的办法。朝鲜正在全力开发可直捣美国本土的战略导弹，美国预感到情况紧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希望平壤最重要的盟友北京能够束缚朝鲜核计划野心。马蒂斯刚刚在国会表示，中国在某些方面反应积极。他提醒说，北京上周投票赞成一项安理会决议，制裁14名朝鲜官员。马蒂斯还表示，下周他将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与中国相关官员会晤，双方讨论的主题就是朝鲜问题。
一个法国的民间组织派人前往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一侧，在这座世界最高峰收集到超过5吨的垃圾。请听刘芳的介绍。
大山与共享协会主席克莱尔梅蒂指出，他们本次行动收集到的垃圾高达 5.2 吨之多，令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最高垃圾场。这5吨多垃圾是在明处可以看见的地方收集到的，不难想象各处山洼里还掩藏着更多的垃圾。这名负责人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些登山人员只想着登上最高峰而不顾环境。二是一些组织登山运动的机构不愿多花钱清除垃圾，三则是政府当局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法新社报道说，按照相关法规，所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员必须在返回时带回8公斤垃圾。另外，通过登山许可收集到的一小部分资金应该用于大本营垃圾的处理，但是相关法规的实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大山与共享民间组织希望通过本次行动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在尼泊尔最高峰建立垃圾处理机制。尼泊尔拥有人口3000万，但在整个国家却没有任何垃圾处理设施。大山与共享协会派出的探险队由4名法国人和15名尼泊尔人组成，他们在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度过了38个日日夜夜，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收集垃圾，随后将普通垃圾用牦牛运到山下有一个垃圾焚烧厂的南奇巴扎村。 令人遗憾的是，2015年地震之后，垃圾焚烧厂受到损坏，不再运转，堆积的垃圾只能露天焚烧，可回收的垃圾则由直升机或卡车直接运到加德满都。
俄罗斯总统普京像往年一样参加了直线电视节的节目，回答电视观众的提问。普京利用这一机会对指控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话做出了回应。普京说，
Я вам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как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гла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 знаю настроение наших людей.
作为俄罗斯现任的国家元首，我可以说，我了解居民的思想。我们不认为美国是我们的敌人。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先生认为，俄罗斯曾干预了大选，但再一次没有给出证据。据他所说，有对思想做出过影响，但他能够是其他的样子吗？美国人也总是经常性的做宣传，并且是在亲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在直接资助的情况下做宣传。那这是不是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选举呢？我们有我们的观点，我们公开表达我们的观点，不是藏着掖着暗中进行的。随后前局长先生还说，他录了他和总统的交谈内容，并向媒体做了泄露。那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和斯诺登又有什么差别呢？另外，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是受到追究的话，我们做好了给他政治避难的准备。
路透社消息，欧元区成员国财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四就希腊债务问题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为向希腊发放新的贷款铺平了道路，并且把存在异议的债务减免问题留待稍后解决。此前，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表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预计即将在卢森堡举行的欧元集团会议之上，将就全部完成第二次评级达成一致。据有关的报道，有关方面对860亿欧元救助行动的第二次评估结束以后，就可能放行对希腊提供的新的贷款。希腊需要新贷款来偿还七月到期的债务。法新社消息，美国参议院前天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通过了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案，并且预防特朗普政府放宽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消息称，该制裁案获得了共和以及民主两党一致的支持，以97对2票的数目通过。附带条件包括，特朗普如果要暂停或者放宽对俄罗斯制裁，需经国会的同意。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冷淡支持这一制裁案，呼吁国会不要限制该案限制特朗普，导致美俄双方断绝沟通。蒂勒森还要求国会确保任何立法都能够允许总统有弹性的调整制裁。中国女交流研究生张莹莹在美失踪事件已经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出手调查，联邦调查局已将此案定为是绑架案。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首都摩加迪沙两间临近的餐厅发动汽车自杀炸弹攻击，至少造成18人死亡，也有消息称攻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至到了31人，许多人遭到近距离的枪杀。法新社较早前报道，索马里政府安全部门发言人说，攻击行动已经结束，枪手已经遭到安全部门的击毙。他说，他们攻击商业场所，并且杀害无辜平民，有18人遭到杀害，其中包括一名叙利亚籍的人士，另有超过10人受伤。被囚禁在朝鲜或是返回美国家乡俄亥俄州的大学生瓦姆比尔仍然在医院昏迷，他的父亲指医院说儿子的神经系统有严重的损伤，但是情况稳定。联大在周四举行全体会议，并且一致通过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提议，建立一个联合国反恐怖主义的办公室。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表示欢迎联大赞同他关于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的建议，并且为此通过了一项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个核安全专家周四结束了对中国秦山核电站一号机组长期运行安全的审查。专家组肯定秦山核电站采取了一些防止机组老化的措施，同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 法国国民议会第二轮投票将在18号举行。最新民调显示，总统马克龙所领导的共和前进党肯定会取得大多数的议席，在国会下院总数577议席当中，取得大约440到470席。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虽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前举行立法大选，使她丧失了议会绝对多数，党内抗议升起，一些政治观察家怀疑她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即将组成的联合政府能维持多久。不过，根据最新消息，英国与欧盟先前确定的谈判时间不变，英国脱欧谈判将于6月19日正式启动。英国脱欧谈判部长戴维斯与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尔尼耶周四达成了共识，双方将按既定时间表开启谈判。6月19日开始脱欧谈判这一时间原定于英国议会选举开始前的6月8日，但是特蕾莎梅首相的保守党在随之而来的选举中遭遇重挫，不但未能按照事先设想强化国会多数以更有力的姿态参与脱欧谈判，反而失去了保守党绝对多数，被迫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谈判联合组阁。由于谈判延续，致使外界担心谈判时间表难以遵守。欧盟一些成员国领袖已经表现出急不可耐，他们希望尽快结束英国脱欧谈判进程。特蕾莎梅首相周二表示，原定时间表不会改变，双方的谈判肯定会于下周开始。这一开启谈判的时间恰恰是去年6月23日英国历史性的脱欧公投举行一年之后。从理论上讲，英国应该从2019年3月底告别欧盟，也就是在特蕾莎梅3月29日正式启动脱欧进程整整2年的时间。新出现的问题在于，特蕾莎梅大选受挫，被迫与获得10个议席的北爱尔兰的一个极端小党谈判，以获得下议院所必须的绝对多数。如果说谈判还在进行，英国保守党一名负责人传出的消息说，保守党与北爱尔兰民主党在主要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新内阁应能在内阁获得信任投票。议会信任投票应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国会发表施政演说之后，演说时间定于6月21日，比预定的时间推迟了2天。不过，保守党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联合组阁，前景令各方担忧。该党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小党，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堕胎，不光在英国本土，在爱尔兰也都引起各方的担心。北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构成的新风党已经发出警告，认为保守党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达成执政联盟将破坏圣母协约。这一协约指的是1998年达成的在北爱尔兰终结长达30年之久的内部战争。的确，英国政府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结盟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英国政府如何在北爱尔兰继续保持中立立场。一些专家指出，危险在于北爱尔兰将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和平进程遭到破坏。特蕾莎梅首相周四与北爱尔兰5个主要政党领袖会晤，他试图让各党派放心，政府将坚守中立立场。出席会谈的北爱尔兰温和的联盟党领袖会谈结束后，仍旧对政府的承诺难以放心。剩下的一个问题是，特蕾莎梅首相必须与北爱尔兰民族统一党领袖阿林·福斯特就脱欧谈判协调立场。特蕾莎梅首相一直主张硬脱欧，这一结果包括脱离欧洲统一市场，但是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却要竭力避免与近邻的欧盟成员国爱尔兰恢复边界。关于这方面，保守党负责人没有谈更多的细节，只是表示脱欧主题属于双方已经达成的主要共识的范围。因失去绝对多数而削弱的特蕾莎梅首相正在遭受各党派严厉的批评。从上周以来，各方都敦促特蕾莎梅实施开放路线，避免硬性脱欧。保守党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谈判组阁已经开始了几日，但在周二伦敦一座国民住房大楼发生造成17人死亡的严重火灾后，谈判被搁置到次要位置。由于这一灾难，英国金融大臣哈蒙德取消了原计划周四晚上的演说。面对前景不明， 英国经济界希望政府金融要员能向他们清晰地描述政府脱欧的愿景和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从今以后，特朗普成为通俄案子调查的目标。这是6月15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援引6月14号星期三出版的《华盛顿邮报》表示，美国总统成为调查的对象，负责调查俄罗斯对美国去年大选影响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总统是否曾经阻挠司法。穆勒是在5月份，也就是白宫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几天后展开调查的。法国世界报指出，科米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他认为自己被解职，这是为了削弱联邦调查局就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所进行的调查。法国世界报还援引华盛顿邮报强调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同样也在调查特朗普的工作人员是否存在潜在的财务犯罪行为。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是安邦保险的老板在中国被羁押，副标题指出安邦的老板吴晓辉受到调查人员的传讯，他的企业属于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密切监督的领域。相关的文章写道，在中国目前实在是不能够在银行业或者是在保险业工作，和投机以及债务过高做斗争的中国相关当局15号星期四宣布解除银行监管委员会2号人物杨家菜的职务。成为目标和靶子的还有安邦保险及其老板吴晓辉，通过大胆的风险投资而让企业的规模扩大了十多倍的亿万富翁吴晓辉，一个星期以来受到中国调查人员的传讯。法国世界报援引财经杂志的消息说，6月9号星期五，中国保险监管机构告诉安邦说其总裁被羁押，但是没有更进一步的细节。6月13号星期二，安邦解释说，其老板吴晓辉暂时不能够履行其职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银行接到指令，不能够再和安邦做生意。6家大型金融机构已经停止销售安邦的保险单。法国世界报回顾了安邦保险的快速发展。该报指出，安邦保险在2004年成立后，不仅在中国国内市场发展迅猛，在国外，安邦也收购了美国、韩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的一些保险企业。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安邦也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施奈家族拥有的一座摩天大楼感兴趣，但是最终由于美国媒体质疑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安邦撤回了自己的提议。法国世界报还指出，自2013年习近平掌权开始反腐以来，一定数量的中国大老板都受到调查人员的传讯，有的在过了几天后又出现了，比如收购了法国地中海俱乐部的复兴集团的老板，但是有的就没有这个运气了，他们从此就消失了。法国世界报表示，在目前的阶段还不知道安邦的老板吴晓辉是为什么受到传讯的，不知道他是因为他的企业集团的业务受到传讯的呢，还是因为他和政界的关系受到传讯的。法国世界报说，确实吴晓辉是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婿，这让外界猜测他被羁押是因为在离中共十九大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和红色家族有关的各个派别之间在进行战争。不过该报也说， 保险业本身也就是一个秘密很多的行业。在多年的缺乏监管之后，中国当局似乎决心加强保险业的监管，以降低中国的金融风险。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超级富豪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北京盘古市投资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案日前在大连法院开审，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郭文贵案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九日开庭审理的是盘古市投资有限公司等涉嫌犯罪系列案的第一起案件。该系列案有关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多种犯罪正在依法调查中。一段时间以来，赴案逃往美国的郭文贵态度恶劣，不但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政治诽谤，知道他什么秘密都知道，什么真话都敢说的荒唐悬念，把自己打扮成落难但不屈的反腐英雄蒙骗世人。郭文贵大概希望把他面临的严谨法律追究变成政府与他个人之间的死缠烂打，制造个人恩怨的假象。他或许想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表演反体制的悲情博取同情，寻找事态峰回路转的机会。他经常在社交网站上预告自己要在某个时刻搞新的爆料，并且强调他抖出的东西将如何震撼，这能蒙住少数人，但不可能扰乱司法体系的运行节奏。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逃往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曾向中共高层发出通牒，声称如果他的诉求在6月16号之前得不到满足的话，将公布中共高层贪腐的震撼世界的证据。在郭文贵以巨资悬赏征集新证据之际，中国在中美都发动了法律舆论攻势。除了声名显赫的《环球时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点名批判郭文贵把自己打扮成落难但不屈的反腐英雄，混淆是非曲直乃至竭力阻断真相揭开外，也有些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红顶商人挺身而出，加入批判郭文贵的行列。北京法院公开了18个月前中纪委官员收受郭文贵600万元贿赂的判词。辽宁开审郭文贵旗下盘古公司骗取贷款、骗购外汇案，海航发声明反驳郭文贵的指控虚假，保留维权的权利。9家公司赶赴美国控告郭文贵非法转移资产，索偿逾2.7亿元人民币，把权法大战、权钱大战推向高潮。新加坡《鸟早报》署名余泽远的评论说，针对逃往海外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爆出SOHO中国联席总裁张欣与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有染等猛料，张欣的丈夫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通过微博回应称，已决定向法院起诉郭文贵。潘石屹呼吁所有被郭文贵造谣的受害者都能出来辟谣，都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潘石屹还在微博中说，谁都知道郭文贵是国家安全系统的人，可以随便的去窃听，可以随便的去抓人，谁都知道郭文贵背后的老领导势力很大，在中国比天还大，谁敢得罪这样的人呢？至于郭文贵身后的老领导到底是谁，潘石屹没有点名。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潘石屹是继北京财新传媒集团之后又一位针对郭文贵今年以来系列爆料的提告者，应都牵涉中共反腐功臣、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使2012年11月以来掀起的反腐运动越来越失去严肃性，而更像美国热播剧《纸牌屋》，权力斗争色彩浓厚，娱乐性十足。出逃美国的郭文贵并未像同样潜藏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那样夹着尾巴做人，反而像中国版《纸牌屋》剧中人，从今年初开始在网络视频直播现身说法，描述中国高层以反腐为名进行权斗内幕。郭文贵持续爆料被《纽约时报》指为本年度中国最大政治新闻，这些爆料甚至可能得到中共党内 某些与习近平、王岐山对立的不同派系支持。王岐山在中共十八大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其后中共掀起反腐风暴，包括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及令计划等多达200位高层领导人相继落马，近100万名中共官员被查办。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江苏丰县爆炸事件死亡人数升至8人，初定为刑事案件。伦敦塔楼火灾死亡人数增至17人。英国首相下令彻查。英国与欧盟如期下周一展开英国脱欧谈判。欧元区财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希腊债务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罗斯新制裁。中国女交流研究生美国失踪案列为绑架案。索马里首都发生自杀炸弹袭击，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长指对朝宣战注定胜利，但人民灾难深重。联合国设立反恐办公室。民调指马克龙共和前进党将获得大多数议席。民间组织指珠峰已经成为世界最高垃圾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英国退欧，民众购买力承受巨大压力，还有珍妮特的《中华世界》，以及法国风光闹市世外桃源巴黎的城中村，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英国退出欧盟的正式谈判按计划应在6月19日下星期一启动。就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后，法国总统以夺格财长纷纷向伦敦伸出了援手。法德两国似乎是在利用自身的诚意和实力为伦敦重新审视其战略并软化立场提供最后一次机会。颇具影响力的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周二在接受彭博新闻的访谈时公开表示，尊重英国政府的选择，如果伦敦决定改变退欧立场，欧盟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就在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晤之后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马克龙指出，只要退欧谈判没有完结，欧盟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不过一旦启动谈判，英国改变心意回归欧盟则更加困难。作为主导退欧的领导人，特蕾莎梅确认与欧盟的退欧谈判将如期于下周一展开。但是在6月8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党未能赢得绝大多数议席的现实大大削弱了英国首相的地位。根据包括《每日电讯报》在内的英国媒体披露的信息，为了动摇政府当局的退欧立场，英国保守派与工党间举行了多次秘密商谈。退欧全民公决一年后的今天，英国的经济局势不容乐观，出现了2014年以来工资增长低于通胀率的现象。公投结果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上扬，从而引发英镑下跌。英国民众开始感到了退欧公投带来的负面影响。英国国家统计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至4月平均工资增幅仅为 2.1%， 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消费价格增长了 2.4%， 民众购买力明显下降。宏观经济咨询公司首席英国经济学家发表评论指出，2011至2012年通胀率暴涨、工资增长速度放缓的痛苦经历似乎在重演。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经济前景不明的局面，各个企业做出的反响是抑制工资的增长。有分析指，未来数月随着产品价格的继续飙升，英国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根据英国国家统计署周二披露的数据，五月份价格上涨幅度达 2.9%， 除能源之外，包括服装、电器、食品、家具及外出旅游在内的所有部门均受到影响。作为英国经济主要驱动力的家庭消费已显现疲软迹象。不过在一片黯然的经济背景下，令人颇感欣慰的是，英国的失业率继续下降为 4.6%， 成为最近42年来新低。 短短三个月时间内，英国经济创立了10万多个工作岗位，这将部分抵消购买力下降带来的不良影响。实际上，英国将于下周一启动退欧谈判的主张不断在国内遭到质疑，尤其在本月初立法大选中，首相遭遇灾难性失利之后，反对党议员及保守党内部一些人士纷纷认为，特蕾莎梅让英国退出欧盟单一市场的计划未能获得民意支持。主张留在欧洲的阵营更加认为，即使脱欧，特蕾莎梅至少应该寻求留在欧盟单一市场，这将事关保护英国就业和贸易的大事。然而，尽管首相之位大大削弱，英国新一届政府的退欧策略也尚不明朗，特蕾莎梅依旧坚称退欧谈判将如期在下周展开。分析人士认为，在政府权力在大选之后被削弱的情况下，特蕾莎梅之前关于不利协议不如不要协议的强硬退欧立场恐将难以为继。尽管英国首相在记者提问中始终避免正面回答英国是否会修正其退欧立场的问题，路透社报道却注意到，英国保守党一名资深议员周一表示，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单一市场不大可能成为即将展开的退欧谈判的一个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不久前全球29国领袖聚集在北京，为的是习近平想实现他的中国梦的豪赌，提倡一带一路的亚投行，但是当初热心积极参与想分一杯羹的欧盟国家，目前却持着保留的态度，认为亚投行不能发挥效能，中国冒风险，即使一些巨额贷款也都可能是讨不回来的坏账，没有效能，但中国还是加码独自力撑实现这个可能总投资额达6万亿美元，就是6兆美元的中国梦。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为大家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分析介绍目前的情况。东豪您好。
周一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本届29国领袖参加的一带一路的峰会进行的如何？那这个一带一路的发展目前的成绩单又如何呢？和2013年9月当初草创时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吗？因为欧盟好像也退了，美国反而加进了，您介绍一下。
好的，在5月中旬的时候哈，在北京他举行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包含中共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一共29国的这个领袖参加，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这里面比较有趣的哈，一个是美国还是派了白宫国安会的亚太事务的主任哈去参加，但是比较令人意外的哈，就是有几个国家的态度显然就是比较消极。那一个是以欧盟为主，在中国受邀的28个国家领袖里面，像欧洲来讲，它比较重要的实际上是意大利、土耳其跟希腊。那这3个国家都有经济状况比较不理想的情形，那其中像土耳其跟希腊，中国还是要大举投资。那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南边很重要的，也在南亚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印度。印度因为中国跟巴基斯坦合作有一个大的投资，那这个投资会经过印度跟巴基斯坦一个很争议的地区，克什米尔这个区域哈。这地方过去曾经发生过战争，那因为中国在这边加码投资巴基斯坦，这个也让印度感到不满，甚至印度也觉得不安全。因为中国还在印度的南边的斯里兰卡用1999年租下一个港口。那这些都是在这一带一路峰会过程当中，从你看欧洲国家哈，欧盟国家本来是比较热衷的，后来是趋于低调比较保守。印度有一段时间跟中国本来也要就一带一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开展，可是也因为中国先选择了巴基斯坦，所以双边关系也显得有点僵化，所以印度派出来的官员成绩都不高。反而美国过去从抵制，目前来讲他至少选择部分参与， 或者是进入到观察。所以随着中美关系目前的现况比过去来讲要来得好，那当然这跟川普也有关。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在国际局势上面来讲，它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那这个一带一路峰会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是要重现那种汉唐盛世哈，也就是所谓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大梦。但这个梦是很贵的哈，因为它光是目前估计出来的金额大概是6兆美金，那这个要6兆美金的金额哈，那这个对中国来讲会是一个蛮重大的压力。因为哈，如果我们看它目前实际的运作状况，前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原来参加亚投行的欧盟国家现在有点
不热衷了。
对，这个我们可以用两个数字来看哈，因为亚投行成立的时候是风风光光、风风火火的，但是亚投行目前为止对“一带一路”哈这个周边国家的相关核准的贷款，到目前为止大约是20亿美金。
嗯，
欧盟国家本来是希望由“一带一路”里面获得许多重大的参与这些基础工程，因为它是做这些基础建设。所以呢，本来亚投行扮演的是融资的角色，这应该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可是因为欧盟国家对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所有的放款的条件的透明度跟风险评估，他们觉得不够透明；第二个是所有这些基础建设对于环境的破坏或者环境的影响，这方面的资讯也是不透明。但是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人类对环境的责任，一个是资金对于这种，因为一带一路走过了一些国家，其实相对来讲在政治经济上面或多或少都有些不稳定的状况，所以这资金投入可能容易形成高风险。
嗯，
也基于这两个理由，我们可以那么看，就是说本来应该扮演融资重要角色的一个亚投行，反而不再扮演那么重要角色，或者现阶段没有发挥它的功能。
嗯，
但是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工程在推行的，那由谁来负责这个融资放款？就是由中国的两家国有银行，一家是中华开发银行，我们都简称中发银行，另外一个是中国的进出口银行。这两家银行哈，尤其像这个国开银行，它到目前为止对“一带一路”的贷款金额已经达到1110亿美金。这它几乎是亚投行的50倍以上。
嗯，
那很显然的就是说在资金这一块，中国的两个国有银行单独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那这里面就产生两个矛盾，一个就是说当然放款融资有利息可以赚，那另外一个是透过这个机制呢也有工程的取得，但是这两个现在主要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优先取得。
嗯，
所以就产生竞争上的不透明的或者不公平的疑虑，所以变成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就会变成是中国在唱独角戏。
嗯，
那这个对于中国，尤其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想要透过“一带一路”哈，他不只是让中国过剩的产能往“一带一路”走，同时他也想要建立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
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欧盟这些相关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金融风险，乃至于这个工程的这种招标的不透明，都产生了严重的疑虑。嗯，然后就像印度因为中国选择了巴基斯坦，所以他也有意见。
嗯，
所以一带一路的未来真正的成效到底要会怎么样，可能都还要很小心的去观察。
嗯嗯，
我们可以举一个有关于金融风险的例子。中国在南美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委内瑞拉。
嗯，
委内瑞拉这几年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是它前几年呢曾经因为石油让这个国家的财务大幅改善，可是因为现在石油价格崩跌之后呢，这几年就非常惨。中国对委内瑞拉有差不多600亿美金的债权，后来委内瑞拉付不出这个钱的，最后解决的方案是委内瑞拉用它的石油来抵债。
嗯，
但是呢在抵债的同时，中国又必须提供新一轮的贷款，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小心的处理的话，它很容易形成一个负循环。
嗯，
那这就对中国来讲，虽然说它现在有钱可以做放款，可是这也会形成一个风险，尤其是它很多对外投资的担保来自于它的外汇准备。
嗯，
所以如果处理不当的话，或者我们这么讲，如果它是因为好大喜功而做这些事情的话，长期来看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是一个很不利的潜在因素。
嗯嗯，那么连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都警告说，这个“一带一路”的优惠贷款可能引发道德风险，扭曲市场，是吗？那么习近平这个中国梦是一场豪赌吗？
那当然是一场豪赌哈，因为目前来讲，前面有讲到说，他目前光是中国两家国有银行，光是国开银的对“一带一路”的放款已经1110亿美金，那这些钱能不能收得回来是一个问号。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哈。中国的邦交国委内瑞拉在南美洲，委内瑞拉过去的经济状况并不好，然后后来一直依靠这个石油， 在石油的价格高涨的时候啊，委内瑞拉的经济曾经一度好转，可是这几年石油价格崩铁之后呢，委内瑞拉对中国的贷款的偿付啊是付不出钱来的，最后委内瑞拉被迫呢是用石油来抵债，可是这个抵债哈，并不是拿石油抵债就结束了，它还有相对应的，就是中国必须再继续提供贷款给委内瑞拉。那中国对委内瑞拉的这个贷款金额在之前呢就已经是600亿美金了，那你现在虽然石油抵债，可是你又有新一轮的贷款进来，那以目前的国际油价现状不能跟10年前比，这个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风险哈，而且光一个委内瑞拉就是600亿。那目前来讲，中国对外的这些贷款，比如说习近平在这次宣布的一带一路里面的丝路基金，本来是3000亿人民币，后来加码变成4000亿人民币。那这个丝路基金主要的资金来源全部来自于中国的外汇准备啊，这个大概是4000亿人民币，有65%是由中国的外汇啊来做担保。刚才前面讲到说，因为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金融状况或者它的经济状况普遍不稳定，那这种风险等于是由中国的两家国有银行来承担，那这个万一有发生状况的话，就是中国要独立承担这个风险。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换这个角度回来看的话，亚投行为什么不积极放款，而是由中国两家国有银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因为习近平召开了这么盛大的一个国际会议，这一些比较属于负面观察的指标在这种大会上是不可能被揭露
出来的，
也不可能有人批评的，
但
是这样子的疑虑，比如说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来讲，他却发出了声音，所以这个非常有趣哈，因为在这时候发出这个声音等于是有一点这个泼冷水，所以
他这不是跟习近平杠上了吗？
可是以中共的体制来讲，你很难想象说一个人行的
行长
可以去杠这个权力的核心，可以去对抗习核心，所以目前还要在观察中国内部如何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带一路哈，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复兴大梦，所谓中国梦，它所背上潜藏的危机，它虽然不是马上爆发，也未来也不是说一定就会爆发，可是这样子一个成的风险，如果中国自己本身没有控制好的话，这个汉唐盛世的这种大国梦，搞不好会成为一个大灾难。
有人把这个一带一路比喻为这个21世纪的马歇尔计划，你怎么看？
其实它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哈，因为当初的马歇尔计划其实是美国对欧洲的一个资助，它是根据欧洲各个国家不同的状况提供资源，那但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呢，基本上是自己先规划好，然后从中亚跟海路两路，他虽然提供贷款，可是他同时销售他的产品，然后再把国有企业去承揽这些工程，等于是说他放款出去的东西，最后自己的公司还在赚回来。这个逻辑哈，跟这个做法，跟当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完全不一样的。马歇尔的这个复兴计划里面，钱是主要还是留在欧洲各国，然后各国在根据这些商品交易过程中，决定自己该怎么去振兴他自己本身的经济。本质上来讲，当年的欧洲各国有一定的主导性，可是，在“一带一路”里面，你恐怕不容易看到这一点。
那就是我的还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了，到最后。
对，因为他还是他自己中国的公司会赚走大多数的项目。
还有在台湾方面呢，那当初都挤不进去哦。那马英九时代的那个副总统萧万长，还特别在这个博鳌论坛上，几乎是很巴结的想方设法找到习近平，就是说交谈两句话的机会来表达台湾想加入亚投行，那叫台湾人看了都心酸啊。那么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台湾进不去，反倒是焉知非福呢？现在情势来看，反而可说是一种大幸呢。
台湾是一定会被抵制的哈，但是中共可能会在某些个别项目上容许台湾的民间企业部分参与，所以台湾在这一块本来就没什么机会。那到底一带一路里面你能够拿到什么啊？其实目前来讲，你也许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啊，对台湾来讲，至少在金融风险这一块来讲，它是可以降得比较低，是没错的。
所以不加进去也好。
事实上呢，就算你有机会，你也分不到大饼，因为中国几的国有企业，因为它要去产能化，要把它过剩的产能往外销，它自己都不够了，它怎么可能分到台湾？这一点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哈，日本最近也比较积极一点，可是回过头来你要看，因为它的很多东西是不透明的。这些公共投资巨额的公共投资到底是怎么分配的，事实上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很可能旁边这些其他参与的公司，你搞不好只是白忙一场，在帮别人摇旗呐喊而已。一带一路对习近平来讲是他的世纪大梦，当然如果做得到的话，中国会在国际舞台扮演非常大的一个角色，甚至也许有机会取代美国都不一定，但是因为整个投资金额要高达6兆美金， 如果他没有处理好的话，这6兆美金会成为中国的一场大灾难，
6万亿，
甚至会冲垮习政权都是有可能的。
嗯，
那这件事情是要很小心的看待。
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专题节目就中国北京召开29国领袖“一带一路”峰会，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详细介绍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Bolina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法国的首都巴黎自然也不是一天而建成的。巴黎从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塞纳河上的一个高卢的小渔村到今天这个样子，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蜕变。幸运的是，巴黎还是成功的留住了岁月和时光的痕迹，分布在巴黎不同地区的城中村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一道著名的风景线，幽静独特，同时又和周围的建筑十分的协调，风格完全不同，却毫无违和感。和其他的大城市一样，巴黎周围也曾经有过城墙，随着城市的扩大，老城墙不断的被拆，将新的住宅纳入其中，就这样一步步一圈圈的扩大，而形成了现在的巴黎。而巴黎最大的扩建发生在1860年，当时政府将巴黎周围的不少独立的城镇纳入其中，就包括美丽城 Belleville、 梅里蒙当、梅尼勒蒙当、巴西、沃瑞哈和佛吉拉尔、拉维莱特、拉维莱特、蒙马特、蒙马特等这些大名鼎鼎的街区。对现代的人来说，这些区自然都是巴黎市区的一部分，但是在被纳入巴黎前，他们曾经是独立的城镇，有自己的教堂、市政府，主要的街道旁还布满了商店、小工业作坊，甚至还有城堡。尽管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这些城镇已经失去了之前的规模，发生了巨变，但是幸运的是，有不少街道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来巴黎旅游或者是巴黎人都可以抽个时间，周末的时候到这些小区和街道走一走，石板路、别墅小楼、房前屋后的植物、花草、鲜花，都让人能够感到其幽静和不同，堪称闹市中的世外桃源。本次节目就介绍几个巴黎鲜为人知的城中村。首先我们到20区的圣贝特街去看一看，圣贝特的意思就是田野，这个街名真是名副其实，在闹市中找到田野气息可能也是大多数城里人的梦想。这个小区离市中心很远，最初的主人据说是工人，而现在已经成为巴黎最舒适也最具特色的地方。连排的小别墅的主人都精心经营着自己的房屋，最初工人住宅区的喧哗和贫穷的面貌早已改变，换上了一层现代都市的不乏奢华气息的乡村风貌。同样也是在20区的 Vignole 街，被称为是迷宫，这条街上有十几个建于19世纪的无敌小巷纵横连接在一起，最初也是工人的住宅区，其中有一条街叫母鸡巷，长60米，但是仅有2米宽，同样房前屋后现在也种满了植物，十分值得一看。位于巴黎12区的 Crémieux 街被称为是巴黎色彩最艳丽的街道，这条街两边的3层住房整齐地排列在一条石板街旁，而最具特色的是每一栋房屋的主人都将自己的房子刷上了不同的颜色，有天蓝色、苹果绿、橙黄、橘黄还有紫色，这些房屋在这里聚集，和巴黎到处可见的灰色的房屋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贯低调的巴黎人在这条街上似乎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狂野的一面表现了出来，这条街被认为是和伦敦的著名的诺丁山区相媲美。在这条街上信步走去，会不会有不知身在何处的幻觉呢？ 我们再来看看位于十四区的 Dermobile 街，这条街长280米，街上的房屋也不超过3层楼高，同样是石板路，但是这条街和刚才提到的十二区的 Kimio 街相比，更多了一些乡村的野性，紫藤、葡萄、玫瑰等植物茂盛，顺墙而上，自由地生长着，走在其中，自然也会立即忘掉周围城市的喧哗。现在有不少华人居住，被称为是中国城的巴黎十三区有很多70年代建造的高楼大厦，这是巴黎市区内高楼最多的一个区。但是十三区最初也是一个工人聚集地，尤其是意大利的移民，现在这里还有一个意大利门。十三区内也保留了一些旧的街区，大卫亚勒街 Rue David 也是闹中取静的好去处，这被称为是牧歌式的街区。同样在十三区的乌兰迪派街本身就有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这条街的街名翻译成中文就是草地上的风车，街名包含着这条街的历史，这里曾经有过美丽的田野风光，现在成了闹市中的安静的一个小岛。如果说巴黎的城中村大多位于城市的边缘区的话，在市中心如果您仔细的寻找也不难找到，比如位于五期的穆夫塔尔街上就有一个好去处，这条巴黎最古老的街上有一个看似沉睡着的小过道，但是如果推开50号的门就能看到里边掩藏着的一个安静的住所，白墙白色的白叶窗被茂盛自然生长着的植物点缀着，这是繁华的五区闹中取静的好地方。位于三区的马来区蓬皮杜博物馆附近有一个名为莫里埃过道的小街，这条街建于1871年，曾经有过无套酷汉过道和保姆过道这样的称号，这似乎也是这条街和小区的历史写照。现在的名字来自被改造成为诗歌之家的过去的莫里埃的剧场。这条充满魅力的小街上现在有不少很有特色的小商店、餐馆和小咖啡馆，这自然也是参观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后可以休息的极佳的选择地。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自然不能对巴黎著名的城中村和魅力街道进行一一的介绍，这里的介绍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一个有历史沉淀的城市才会散发出无穷的魅力，让人回味无穷。正如法国的文豪巴尔扎克所说，巴黎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那么如果你有耐心进行发掘和探索，它就会奉献出无穷的宝藏。本次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江苏丰县爆炸事件死亡人数已升至8人，公安部初定为刑事案件。伦敦塔楼火灾死亡人数增至17人，英国首相下令彻查。英国与欧盟如期下周一展开英国脱欧谈判，欧元区财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希腊债务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罗斯新的制裁，中国女交流研究生美国失踪定为绑架案，索马里首都发生自杀炸弹攻击，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长指对朝鲜宣战注定胜利，但是人民灾难深重，联合国设立反恐办公室，民调指马克龙共和前进党将取得大多数议席，民间组织说珠峰已成为世界最高的垃圾场。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哈菲尔所演唱的 Budett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Je traîne les semaines sur le trottoir d'en face. Je te retourne à droite et je te frôle. T'as ton blouse noire sur les épaules. Comme un inconnu dans la glace, je plonge dans le métro, les murs de Dole. La ligne 9 sous ta frange, ça fait drôle. Peut-être que je suis bizarre. Peut-être qu'il est un peu tard. Mais si...J'étais bizarre. Je
du vent dans les branches, du chagrin mystérieux et des taxis fous. J'oserais jamais te parler, je m'en fous, comme un chien perdu un peu sérieux. Je traîne mes semelles derrière mes verres bleus, j'en gris une saccade, je suis fiévreux. Peut-être que je suis bizarre, peut-être qu'il est un peu tard. Mais si j'étais bizarre, peut-être qu'il est un peu tard. Mais je traîne dans les rues de la modernité, dans mon train de banlieue bondé, je braque mon canon sur ses cheveux noirs pour la garder dans ma mémoire. Je traîne avec.